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6月24号到6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会众议员发起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2015年6月25号，美国第114届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6年的迫害。该决议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权认可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包括从因信仰被关押的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强摘器官，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器官。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加入全球塑浆大潮。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近日，中国大陆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以及全球1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向中国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要求将其绳之以法。2015年6月23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修炼团体在中领馆前集会，宣布加入全球塑浆大潮。3名曾在大陆被非法关押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带着刑事控告书来到现场，他们是张晋、李淑英和石振华。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声援塑浆大潮。温哥华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21日，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固兰湖大街上的中领馆前，声援在中国大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部分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将自己在中国大陆时遭到迫害的案例写成控告状，邮递到中国大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华府声援中国万人塑浆大潮。2015年6月26日中午，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声援并加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截至6月26日，大华府地区已有7名法轮功学员曾在大陆遭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为逃避迫害而被迫流亡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求英、刘佳宁、王春荣、王春英、马春梅、张惠东、于静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提交了刑事控告书，并将控告书副本带到活动现场，向与会者揭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奥沙瓦多元文化节游行。多年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及腰鼓队一直活跃在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与民同乐，每年都受到周边城市和各种社区团体的邀请参加游行。上周日，2015年6月21日，他们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奥沙瓦多元文化节游行，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 CREW 电视台和多家媒体做了现场录像。
与22000人控告元凶江泽民，中国大陆塑浆大潮势不可挡。6月19日至25日一周内，超过1310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对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控告，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立案追查 严惩这个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元凶。从5月底到6月25日，明慧网已收到22818人、18244案例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其中10972份邮政快递控告状已得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签收信息。
北京红手印事件主角获释，2800人签名营救。2015年6月12日，北京首次红手印事件营救的主角，被陕西当局非法关押半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庞友被释放。五个月来，签名营救庞友的民众人数已经超过2800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征签过程中也看到了民心的巨大改变。2014年12月5日，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庞友去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出差拜访朋友，却遭当地警察绑架。陕西警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庞友修炼法轮功，就将他多次抓捕并判刑，并想以其身份定罪，将庞友非法批捕并起诉到法院。2015年1月中旬，庞友的亲友发起捍卫正义需要您的救助的营救行动，在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征集民众签名，征签进行不到十天时间，就有近百人签名按红手印。到2月20号，签名人数达到300多人，截至3月末，签名按红手印的总人数达到了1004人。截至到6月中旬，加上明慧网收到的北京周边1776位民众的签名，五个月的时间内，共有2800位民众签名按红手印营救庞友。未纳入统计的还有部分不符合要求的不规范签名，以及北京地区零散的签名近200份。这是北京市首次红手印事件征签过程中，明白真相的民众在听说庞友的遭遇后，纷纷表态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善良的中共谎言暴政。当问起这些民众敢于签名谴责中共暴政的原因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因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2015年4月27日下午，庞友在陕西省黄龙县法院遭非法庭审，北京人权律师王全章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并指出庭审程序有十条非法之处。2015年6月12日，庞友被释放。王全章律师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庞友的被释放和各方的因素都有关系，民众签名营救、律师辩护、法庭心虚都有关。
张高丽证实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几百万。2015年6月24号，追查国际调查员以江泽民办公室秘书的身份，就江泽民下令活摘几百万法轮功人员器官的罪行，对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调查取证。此调查结果证明，一，身为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面对以江泽民秘书的名义提出的江泽民同志下令摘取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点没有否认，也没有任何因不知情而惊讶，而且对江要求他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一定要阻止追究这件事积极承诺，我一定，并请江放宽心。这进一步补充证实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多达几百万。中共最高层完全清楚张高丽也是活摘器官罪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二，张高丽承诺的对剩下的法轮功学员习练者也得处理好，证实了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的活人器官库时至今日还存在，还有法轮功学员随时面临被活摘器官的危险。三，张高丽的言辞还表明海内外上万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已在中共高层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张高丽作为江泽民的前台死党，正积极利用手中的权力掩盖罪行，保护江派残余势力负隅顽抗。以下是电话调查内容。
李光联络员吗？
哎，你好。
哎，你好，你看那个张高丽同志在你附近吗？ 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啊。那你看，
刘秘书你好。
你好。
总理现在还没到，张副总理现在还没到。
你看什么时候到？
他还得再过至少40分钟。
好，那我过一个小时打过来，50分钟好吗？
好的。
好，
好，
谢谢。
好的。好。
嘿，是李光联络员吗？我是刘秘书，张光利。
你好。
哎，张光利同志回来了啊。
张副总，马上那个，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把手机递过去。您稍等一下。
好，谢谢。
好的，您稍。
好。
我张光利啊。
这样的，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啊。这个。
刘秘书你好。
你好。江泽民同志呢，有几句话让我转告你，说最近啊，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向最高检察院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同志，说追究江泽民同志下令择取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说江泽民同志很担忧这个事啊，他希望您呢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一定要阻止追究这件事啊。你能做到吗？你要知道这个追究几百万这个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责任很大很重，您知道吗？您领教的。
我现在发射核子弹。
对。
当下回去。
对，我就说你回去了以后这个事，回去了以后这个事你得要。
你先请江主席放心吧啊。
好。
好。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啊。你说。还有就是现在，好，行，那你一定要得阻止这件事情啊！你要知道这个追究江泽民下令采取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事情，责任很重很严重啊！好，那行，
好，这个祝江主席健康长寿啊！
那你这个事一定，
祝他健康长。
那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回去抓紧啊！还有一个。这个剩下的一些这个法轮功训练者也得处理好啊，不能出纰漏，好吗？那就这样啊。
好，
再见。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成立于2003年1月20号，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追查国际告诫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们，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已执行命令的托辞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自首坦白，弃案投明，举报他人的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电话13474485790，传真13474021444，邮信地址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 http://www.追查国际的汉语拼音加上.org， 或者是 http://www.upholdjustice.org。
癌症晚期，喜得大法获新生，黑龙江大法新学员。我今年78岁，是2015年1月喜得大法的新学员，是在医院确诊我身患前列腺癌症晚期，并已扩散到骨头， 在我生命即将结束时，喜得大法重获新生的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我发自内心的感悟，法轮大法太神奇超常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下面把我亲身见证的大法的神奇故事与有缘人分享。一、癌症晚期。在2014年11月份，我感到身体不对劲，吃不下饭，排尿，走路很困难，尤其左大腿特别痛，常痛的大汗淋漓。到医院全面检查后，确诊为前列腺癌症晚期，并癌细胞已扩散到骨头。很快在哈医大只做了将睾丸切除的局部小手术，其他部位已无法手术。可术后左大腿还是剧痛难忍，吃不下，睡不着，并带呕吐感，排尿很困难，一宿折腾十几次，靠吃去痛片排尿药维持减轻疼痛。大夫让我回家调养，定期到医院检查拿药。回家后我扶着东西走几步都剧痛难忍，真是痛苦不堪，生不如死，想过轻生之念。一家人沉浸在恐慌痛苦之中，常偷偷流泪，却都鼓励我要坚强起来，战胜病魔。二、喜得大法重获新生。在我危难中，我的外甥女大法弟子赶来看望我，她诚恳地说，舅舅你不用愁，不用怕，只要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您身上就会有奇迹发生，并讲了大法美好神奇等真相，还帮我退出邪党组织，送我大法护身符带身上，我欣然接受了。随后又送来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和转法轮大圆满法等宝书，并教我五套功法和常与我学法交流。我用三天时间静心听完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后，奇迹真的发生了，我不但能走路，还能扫地干活了，感觉全身轻松，心情愉悦，能吃能睡，也不用吃药了，一天比一天好了。5月13日，我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证实身体已恢复正常，癌症痊愈了，创造了医学神话，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得法才5个月，在我身上真的发生了超常的奇迹，我真心感谢师父的洪恩浩荡，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并得此高德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常人亲友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组织，感谢师父和大法的救度之恩。三、修炼中的体会和神迹。大法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在我修炼中有所体悟，法中知道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也明白了，作为修炼人，师父一上来就给弟子身体净化到无病状态，是不用吃药的，所以在家人逼我吃药时，我就把药藏起来，也为以后拿出来证实我不吃药好病的，是学法练功好病的。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无数遍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晚练2遍五套功法，不长时间就能双盘打坐，逐渐忍痛坚持1小时，抱轮时感到法轮在手心向内旋转，打坐时感到左腿凉飕飕的，像有虫子在爬，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理身体，我不由自主地常常泪流满面，时而练功1小时都在流泪，有一次练功2小时都止不住地流泪，简直无法控制。我知道练功不能乱动，所以也不去擦泪，眼泪顺连往下流，练完功看到地下一片泪水，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难过？同修说，这可能是你明白的一面，对师父无限感恩的泪，并说，我与大法的缘分很大，这时能得法是师父特批的，我深感庆幸和自豪，更增添了信师信法的正念。在听小音箱同修交流时，我得知大法弟子得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其中一件事是发正念，我就主动让外甥女教我，并每天坚持按规定时间认真发正念，感到能量很强，有时身体暖融融的很舒服。更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讲真相救人，我就用现身说法给亲友熟人讲述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证实大法的神奇超常。因为我表面身体变化很明显，原来的白发变成了黑发，原来耳聋也不聋了，鼻炎也好了，皱纹也少了，更重要的癌症痊愈了。他们看到我这实实在在的神奇变化，深感惊叹，法轮大法真是好啊，有人也想修大法了。四，闯过病业生死关，学法中明白了我得大病的原因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遭罪是在还业债，所以在几次病业关中，我亲身体验到只要正念正行信师信法守住心性，就会出现神迹，也体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加持与呵护，自己只承受了一少部分，更多的业力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师父多次帮我清理身体，不断净化身体，使心性和层次也不断得到提高。仅举一例，在6月4日，我又经历了一场病业的生死考验，由于近三天，我突然感到双腿持续剧痛难忍，腹部胀痛，无法吃饭、睡觉，家人非常着急，劝我一定得去医院治疗，并与医大和肿瘤医院联系住院，可医大说周四不行，周日来吧。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给我醒悟提高的机会，我不断地想学法练功发正念，成念九字吉言，并求师父加持等，可就是静不下心来，什么也做不好，看没明显效果，心里就不稳了。因我坚持不住院，家人就请大夫来家给我检查，后说很严重，癌细胞超标了许多假象，并给我腿上贴了三处膏药。在实在痛苦难忍时，我心性没把握住，家人又逼我吃了点补药和去痛片，而后更加剧痛，几乎承受到了极限，我把膏药拽了下来，药也不吃了。我只好打电话把外甥女同修叫来，她马上和另一同修赶来了，见我痛苦的直流泪，就慈悲的安慰我，在法上与我交流，鼓励我要坚强，不要被病业假象迷惑，要守住心性，保持正念，向内找，坚定的信师信法，就能闯过病业生死关，并共同发正念，加持我的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当单手立掌时，感到能量很强，我清楚地看到一股金色的能量流进入我的脑中，顿感身体暖融融的，非常舒服。正在此时，妹妹来电话，告诉联系住院之事，家人亲戚都劝我赶快住医院。外甥女见此情景表示，如果我心性提高不上来，当成是病，那就如同常人就得住院。可此时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在家人强势面前，我正念坚定地说，绝不住院，你们非让我住院，就是让我死，医院根本治不了，我也没有病。看我这不好好的，边说边在地上走，也不觉得腿痛了，并把几天来亲友送来的高级药品 补品全都扔了。当晚我在半睡中清楚地看到三个粗重的大字，我我我，我立刻清醒地悟到我是宵夜。此念一出，瞬间感到全身轻松舒服，我立即推醒老伴儿，激动地说我好了，我要吃饭。老伴十分惊奇，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慈悲了，我这闯过的病业生死大关，不知慈悲的师父又替我承受了多少巨难，深深地拜谢师父，您辛苦了。五，修好自己，早日跟师父回家。我的修炼刚刚起步，真后悔自己得法太晚了，以前听信邪党谎言宣传，差点错过这万古机缘，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唤醒我走上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我要万分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宝贵生命，在大法中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遇事向内找，不断修去各种执着的人心观念，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尽快修好自己，早日跟师父回家。我会尽全力努力做好，把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他们不要听信中共邪党一言堂的栽赃陷害，唤起不明真相众生的善良本性。愿更多善良的世人都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三退保平安，得到大法的救度，为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伟大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帮助。
学生惊呼：“法轮功是好的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给多个班上的学生上课，我想绝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讲真相的机会，因此我提前做好了准备，各种图片、视频、文字等。上课前心里还是有点顾虑，我就请师父加持我正念，帮忙清场。上课了，为了不给学生突然的感觉，我问学生，人的一生中什么东西最珍贵？学生有说健康的，有说生命的。我顺势说，对，没有了生命和健康，其他都变得没有意义了。而我们周围危害我们生命的东西太多了，各种假的、有毒的食品充斥在周围，空气、水污染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边放有关的图片、视频片段边讲解，为什么食物没人管呢？因为当官的和老百姓吃的不一样，他们是特供食品。学生很吃惊，转基因食品能诱发癌症，全世界只有中国让老百姓吃转基因食品。我说，真正的卖国贼都是当大官的。学生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我看学生的表情时机成熟了，我直接问，你知道现在谁是最大的卖国贼吗？学生眼睛一亮，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说，是江泽民。学生眼睛瞪得大大的。江泽民犯了三大罪，一是屠杀了几十万爱国的大学生，二是出卖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是最大的罪就是迫害法轮功。当说出法轮功三个字的时候，学生的情绪无比的高涨起来，有的惊呼，法轮功是好的呀，有学生说，法轮大法好，钱上有，有学生说，我接到过电话，法轮大法好，有学生说，老师，你也练吗？有不少学生还拿出了几张真相币在传看。我问学生，你了解法轮功吗？学生一脸茫然。我又问，想了解吗？学生由衷地喊，想。我感到语言已经比较苍白了，我就边说边在大屏幕播放有关大法红传的图片，台湾、印度等各地学生集体练功的图片，一张一张地放。 学生坐得直直的，目不转睛的，惊奇地看着。当看到介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有的学生咬着牙说，江泽民怎么还不死啊？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图片时，很多学生恍然大悟。图片放完了，学生还是意犹未尽，还想看。有的学生还说，怎么练呢？我也想练。我继续说，江泽民罪恶滔天，能是他一个人犯下的罪行吗？整个的集团都在犯罪，你愿意和他一伙吗？学生高呼不愿意。我又说，可是你已经加入了他的组织了。学生很茫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接着解释说，你已经加入团了呀，起码曾经加入过少先队呀，团队都是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啊，是一样的呀。恶有恶报，大家知道贵州藏字石吗？我接着展示出贵州藏字石的图片、报道、门票。有学生喊出，中国共产党亡。我说对，你也是议员呐。学生吃惊又很无奈地说，那咋办？我说退出啊。我又解释说，不是递交什么书，是从心里退出邪恶的党团队，化名也行。我最后问，你愿意从心里退出吗？绝大部分学生高呼愿意。下课后，学生还是兴奋异常，议论纷纷。这是明白的一面在高兴啊。就这样，我不断地讲，连续地退了六个班。也许还是心态不稳，也许是旧势力看着太容易了，之后就受到了干扰，没有全部退完，很可惜。邪党多年来对学生的毒害非常严重，他通过政治课本、思想品德课本、电影、讲座、签名等多种形式对大法造谣污蔑，对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学生进行邪恶毒害，希望教师大法弟子利用有利的条件正念正行，讲真相，清毒害。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面对面劝三退一日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习了师尊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后，同修们认识到救人的紧迫，他们只要有时间就走出家门去面对面劝三退，救度世人。下面是几位同修在一天内救度众生的几个片段，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6月9日上午9:20，本地两位同修走出家门去某地面对面劝三退。他们在一个公交车站候车时，看到有一群背着双肩包的男女青年在马路上行走，有的还在拍照，于是他们一路小跑追上了正在照相的青年，问他们要去哪儿。照相的青年说，他们准备去某景区游玩。同修看到他们都是外地人，就告诉他这个景区有两个大门，现在所处的位置离北大门很近，如果继续往前走就是到了南大门了，路途有点远。这个青年赶忙招呼前边带队的一位男青年，告诉他赶快掉头往路途很近的景区北大门走。带队的男青年走了过来，同修向他介绍了景区的情况、行走路线、乘车车次，告诉他自己也是去那个方向乘车，于是就和他们同行。交谈中得知，他们一行共有11个人，是湖南某大学4年级的学生，利用毕业前的一点时间出来游玩。同修抓紧时间向他们讲述了社会的腐败，讲到湖南某市中共书记、市长、中共纪委书记等官员集体贪腐数额巨大等情况。大学生们说，是的，这事影响很大，现在是无官不贪。同修抓准时机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中国叫神州，过去皇帝叫天子，即上天之子，北京有天坛， 地坛是专门祭祀天地神佛的地方，坏事做多了必遭天谴，只有远离它才会得到平安。其中一位大学生说，同修讲得好。另一位大学生说，今天真是遇到贵人了。还有一位大学生说，今天能有缘遇到同修真是太好了。同修告诉他们，因为有缘，所以我们才走在一起。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如果入了，赶快从心里退掉。他们有的说自己是党员，有的说是团员。同修就逐个问了大学生们的姓氏，分别为他们取好了化名，告诉他们退出所加入的组织后一切都会顺利。他们高兴地齐声说，好，谢谢。这时公交车来了，同修们就与大学生们告辞了。同修们到达景区后，遇到了另外三位同修，于是在一起交流了面对面劝三退的体会。大家体会到，结伴外出劝三退时，一定要相互配合好，相互鼓励，要一心用在救人上，用心去做，才能有好的效果。随后，两位同修到一个游乐场寻找有缘人劝三退，看到五个女青年正在照相，于是他们走过去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其中一位女青年高兴地把照相机递给了同修，帮他们照完合影后，同修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长春来的。同修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并帮他们退出了所加入的协党组织。随后同修们又帮来自湖北鄂州的五位年轻人、三位研究生、来自澳门的一位博导和一位博士生、十余位退休教师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在一个十字路口，同修们看到一群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在行走，他们有的拿着足球，有的拎着饮料和食品。同修主动和其中一位男青年打招呼，告诉他们一处适合踢球的地方。在交流中得知他们是某学校高二的学生，共有32人，都是团员。同修们要他们从心里退掉所加入的团组织，并祝愿他们来年高考取得好成绩。学生们高兴地说，好，谢谢。这一天同修们共接触了83位士人，其中帮助38位士人取了化名三退，其余的因为行走中来不及取名，对方只是口头答应三退，所以不能给上网声明，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按明会编辑部关于办三退的要求做。目前正值高考结束，各大院校也即将放假，学生们都纷纷结伴外出到旅游景点、名胜古迹、游乐场所、博物馆、展览馆等地区参观游玩。学生们很年轻，思想都很开放活跃，而且经常上网，对于一些事情了解的比较多，对恶党所干的一些坏事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所以对他们劝三退比较容易，请同修们不妨去试一试，效果一定不错。
修炼体悟，投素江状很顺利，只要信师信法。作者：大陆黑龙江大法弟子。进入五月，我每天上明慧网都看到有关大陆大法弟子起诉江轨的文章和信息。虽然从师父新的讲法中知道了起诉江轨势在必行，从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感受到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这不是师父的安排吗？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当然要听师父的话，做师父叫做的事呀，我也应该赶快写呀。可是脑子里开始了激战， 写了会不会招来麻烦、迫害，值得吗？瞬间，本性明白的那一面立刻灭了这不正的一念。我是主佛的弟子，我师父说了算，谁敢动我？既然是师父让做的事，是正义之举，怎么会有危险呢？对，就像同修说的，素江和迫害没有任何关系，我有师父保护，什么事都不会有。可是真要行动起来又犹豫了，尤其是看到明慧网上的诉状都要求真名实姓、身份证号啥的，我心里又有点过不去。我知道我空间场有怕心和顾虑心等人心在作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脑子里，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就想，我要去掉一切人心，去掉一切障碍干扰我素江的怕心、顾虑心等，用最纯净的心态去素江。这样子过了大约一星期以后着手写。这期间学法小组有同修不断的说要快呀，不然会怎样怎样，什么时间内要寄走，八月份就审判江鬼，正法要结束了等等。我没有被带动，抓紧是对的，可是目的性太强了，是不是也是执着呢？转法轮中师父说目的一定是执着，是不是应该做而不求呢？我们素江是为了带动一种天象的变化，让世人觉醒听真相，更多的救度众生，而师父更盼望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修好自己，而不是为做事而做事。所以我想，我要去面子心、攀比心、争强好胜的心、怕别人瞧不起的心，我要好好把握心态，正念十足的去做素江的项目。写不难，我想最难的是鼓足勇气去邮寄控告状。控告状写好待在我电脑里一个多星期了，也不断发正念去怕心，排斥那些人心，那些都不是我，怕的不是我，灭尽怕心，心里又胡乱想，邮局我有熟人，找他给邮算了，或者到同修邮寄过控告状的邮局让他陪我去，他说那儿的工作人员跟他都熟了，一定顺当。转念又一想，这不还是怕心没去净吗？不还是信师信法打折扣了吗？我这时领会了为什么同修说一定要自己去邮控告信了。说这话的同修一定体会到这一点，就是整个素江过程像师父安排的一场考试，有两道题，写控告状是一道题，去邮局邮寄又是一道题，别人给寄不算数，你自己没答题这是不行的。我悟到这些后，其实都是师父的起悟啊，就想谁也不用，就自己游。师父说路是自己走，转法轮把心一放到底，有师在有法在，神做神事，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师父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我还背师父的法，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6月25号，我打印好所有诉状，心想求师父加持，今天一定把控告状顺利邮走。天气阴沉，上午下起雨来，中午一过雨停了，发过正念，我装好所有材料去离单位最近的邮局。邮局在一条侧街上，看到邮局的绿色牌匾了，可是就在邮局的斜对面，一辆白色的公安警车头上顶着监视器正停在那里。不会是……我立刻终止灭掉这不正的念头，什么都不是，堂堂正正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谁都不许干扰迫害。我稳稳当当自自然然走进去，客客气气说我要邮快件。一位女工作人员和气地回答，邮吧，填写单子交钱完事。走出邮局的一瞬间，我心里想谢谢师父，心情特别舒畅，走到街上空气格外清新。你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顺利，全都是因为放下了人心，有师在有法在啊。我的眼泪流出来，身边有走过的行人，没人注意我在流泪，可是师父看得见，宇宙中无数的众神看得见，我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仅仅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欢喜心，心里只有对师父无比的感恩。 还有我感到自己去掉了很多人心，同时我想师父为了能让我这个不很争气的弟子能够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不知为我做了多少铺垫，做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呢。回到办公室，就我一个人，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也许对于修得非常好的同修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就像上一个台阶，而有的人就像要过一座围桥，爬一座山，跳一座山涧，甚至悬崖。修炼的层次不同，境界不同，考验的感受不同，过关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吧。可是正像一位同修阿姨说的，这是写素江状不亚于当年上北京政法啊，同样需要有放下生死的勇气。我想是的，对于每一位大陆同修来说，应该是比上北京要容易多了，因为我们现在成熟多了。我那时得法不久，法学得少得可怜，还不懂什么是信师信法，就一心想维护法，觉得被抓进看守所、劳教所是维护法、证实法，是建立威德呢，因此求来许多磨难。现在我们从法中明白了，那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不是我们师父要的。师父要我们安全的、堂堂正正在人中生活修炼，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就听师父的话，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无论做什么证实法的专案，都会顺利，因为有师在，有法在。现在大家都经常在说一句话，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既然是师父在做，怎么会不成功，怎么会不顺利呢？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呀。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对素江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经过了大约两个星期的考虑，期间也因为怕心而退去过。然而在认真思考后，我和家人同修于6月22日到邮局用 EMS 寄出了对江轨的刑事控告信。6月24日收到了高检已收妥的回信。下面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一、素江控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从学法中我们知道，宇宙上下是对应的，正法弘誓在往宇宙的最微观上冲击的同时，也在向宇宙的最表面上突破。在世间表现上，就是对邪恶之手的处理。今年的神韵节目《金猴除缠妖》中，也寓意着江轨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此前迫害大法弟子的巨鳄薄熙来、王立军、李东升、苏荣、周永康、徐才厚等人的被审判，不就是天象在变化吗？就差邪恶头子了。现在大法弟子们纷纷提出对邪恶之手的起诉和控告，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如果最后如愿把他送上了审判台，那么这个威德就是大法弟子的。这是师父把树立威德的机会再一次赐予了我们，所以得珍惜。这样的机会我想可能不会太多了。二、素江控江并非是直接受过邪恶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事。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是呀，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其实在大陆的环境下，有哪一个大法弟子没有受到迫害呢？就连世人都被其迫害了。大法弟子们失去了在外面堂堂正正练功的环境、弘法的环境，师尊的名誉还在承受着邪恶的污蔑。作为弟子，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最起码常人中这一层的理还讲，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如果是自己的父亲正蒙受着天大的冤屈，作为人子不应该去反映事实情况，提出合理要求吗？三，如果决定了要参与溯江这个项目，就放心大胆地去做，不能瞻前顾后。我们都知道师尊讲过相由心生的法，我们自身产生的负面思想越多，可能就会把事情搞得越复杂，阻碍也可能会因此而生。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过，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作为大法弟子，要绝对的相信师父和大法，把保护自己的人心一放到底，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什么邪恶迫害呀之类的，就完全与我们毫不沾边，他够不着我们了，他也没理由存在了。当然我个人认为，在做溯江控江之事前，要先把自己的思想过滤一下，检查一下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是出于什么目的而参与溯江控江，为何而做。如果是看到很多同修都在参与，害怕自己不参与会失去圆满的机会，那就是目的不纯，基点还是未思未己的，那就应该先放下做事之心，认真学学法，静心，一定得是一个正法弟子的状态来做这件事，也不能是出于大帮哄凑热闹而为之，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必须是在理性理智的状态下所为的。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溯江，城市同修要多帮助农村同修。大陆大法弟子，去农村看一个同修时，同修说，溯江这事该做，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只是我们这还没有人动，没文化人多，不知道咋写。我告诉同修，很简单，开头和结尾，名会上有模板，你把中间自己遭受迫害这部分写清楚就行了。前后一合就是诉状。同修说，哪天我写好了找你去。我说行。回来后想，全球溯江大潮开始后，就本地而言，虽然不少同修写了，但还有不少同修没写，有的怕心重再观望，有的认识上模糊，说现在是救人要紧，不想溯江，其实自己也没去救人，更多的是学法小组的同修在互相商量中，大家配合着就把诉状投了出去。还有的同修每天忙着帮助同修写诉状，一天四五封。我觉得帮助同修写诉状是在帮助同修突破，是最大的助师正法，这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项目，否则也不会这样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当大家都参入了，整体都走出来了，大魔头也就彻底完了。问题是农村的同修多数家里没电脑，有的甚至周刊都看不到，写诉状对城市同修不算啥，对他们就是大事，建议城里有条件的同修多帮一下他们，同时在写诉状中也可以互相交流，让他们跟上，谁也别错过，不给同修留下遗憾。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正一切不正的，在这么大的天下面前，每个人不可能带着不溯江去圆满，同时溯江人众这事本身就是讲真相的素材，一点建议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切磋素江中需要归正的几点认识。已经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到素江中来了，过程中看到同修们的正念正行，真是深受鼓励，但是感到其中一些想法和认识还有待成熟和归正，因是个人认识，仅供与同修交流参考。一、素江中仍存在安全问题。我听到和看到同修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怕什么呀，邪恶早就知道我们的情况和信息了，我们自己却很保密呢，类似这样的话。其实素江中填写所有个人详细信息与同时仍要保持理性和安全完全是两回事，两者之间也并不矛盾。素江是正法进程的必然，填写个人信息也就从而成为大法弟子利用法律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起诉首恶与救度众生的需要，这与被邪恶掌握大法弟子信息完全不能等同。同时素江是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境界体现，所以心态一定是理性智慧的，既会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安全负责的，而不是这回还用顾虑啥这种极端的心态。而且一个走在正法最后路上的越来越成熟接近神的大法修炼者，他的心是为他的，思维方式是凡事为别人考虑，为同修着想，他一定知道注意同修的安全。另外我听同修讲类似那样的话，国宝特务在几年前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们啥情况我们都知道掌握。其实大法弟子啥情况谁能知道掌握，只有我们的师父能掌握。二、表面应做好的事不能靠正念来代替。一次几位同修看诉状格式的时候不停地说太长了和没受过迫害不知道怎么写，我看到同修发愁就说了，我们只要心里有正念，哪怕个人陈述事实那部分只写两句话也照样能起作用。同修很同意，对照师父的法，自己当时有些误导了同修，师父是这样说的，叫做就去做了，可是呢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通过整理同修们的诉状，真的是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抱着什么心态在做这件事，在字里行间流露无遗。同修的良苦用心，对除了首恶之外曾经参与对自己的迫害者那种慈悲的呼唤，那种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对师父的无比敬仰，对将首恶绳之以法的坚定，已经完全跃然纸上。站在众生的角度去看这样的诉状，就能引起他心底的共鸣，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所以真有正念就绝不会用正念为借口速战速决，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为私为我的人心，用最好的心态认认真真写好这份救度众生助师正法走出人心的严肃答卷，真正让我们的每一份诉状都放射着宇宙真理的光芒，成为一个个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的利器。三、在素江中不存在我没受过迫害。听到有不同的同修说这样的话，同修是说自己没受过非法判刑、关押拘禁或身体伤害等迫害。个人认为这样说是因为身在邪党如此邪恶的迫害之下，已经不太了解什么是迫害的概念。其实换一个稍微正常的社会环境都会发现，邪党是怎样用残酷无耻的手段迫害自己。更重要的，自从江鬼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之后，伟大慈悲的师父被造谣重伤污蔑，数以百万计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被活体摘取器官，这些就是对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在素江这件事上不存在有的大法弟子没受过迫害这一说，只有这个认识清晰了，才能更好地写出自己这份独一无二的素江起诉书。珍惜师父的慈悲，我们一定会走好走正这条路。以上几点认识与同修交流分享，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圆融完善。
大法弟子应该推动天象向前走。湖北大法弟子一帆，这场令人神共愤的迫害运动已经持续16年了，大法弟子都在用着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世人。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法是有形式的。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注师世间行，但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不能认识当前的形势，比如当前的肃江，这是天象发展到人间这一步，表现在人间的理，就是除恶即是扬善。常人中讲，地上种的菜就不易长草，心中有了善就不易生恶。而江氏集团就像地上的疯长的野草一样，抑制着人间的善良，所以邪恶之手必须要被绳之以法，否则正义得不到彰显，善良得不到弘扬。我悟道，大法弟子应该推动天象向前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让天象推着走。记得04年九平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大法弟子刚开始都不能认同，认为这是明显的参与政治。后来在师尊经文一再的明示下，才明白一切都是为今天的正法所用的。但我们不能老是让师尊这么推着走，老是唱配角，应该唱主角，推动天象向前走。在肃江的问题上，我们进行了交流，有的同修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不应该参与人的法律诉讼。一部分认为修好自己才是最关键的，应该早点提高上来，让旧势力承认你。一部分更是想当然地说，邪恶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诉讼不可能成功。既然不能成功，又何必做呢？种种人的思想导致不能统一。当然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认为，大法弟子也是修炼中的人，人间的法律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用呢？只要运用得当，是完全可以把邪恶之手告上法庭，就中国大陆现有的法律就足以起诉邪恶之手。虽然老百姓都知道邪党的法律是冠冕堂皇，但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依法治国吗？用法律堂堂正正地起诉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在肃江的问题上，大法弟子不用过于执着结果，而是本着善念把过程做足做细。能不能把邪手告上邪党的法庭并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世人看到善恶有报是天理。一个人做了什么绝不是风过无痕的，而是都有记载的，都是要承担后果的。大法弟子也不用太过于执着诉讼结果。如果所有的上亿的大陆大法弟子都站出来共同起诉邪手，那该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这股正义的力量足以让人神为之敬佩，世人也会刮目相看。特别是让一心追名逐利的当下世人，对大法遭受迫害至今都漠不关心的人，看到作恶的人不可以逍遥法外，正义和善良永存，大法才是人间的王道，真善忍才是普世的价值。如果能借这次肃江项目让常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生出敬意，这不就是在救度他们吗？就像神韵晚会批量救人一样，这样救度世人的效果又岂是单个救人所能比得了？当然面对面讲真相也很重要，但当前我们应该抽出时间突破人的观念，积极配合和推动天象向前走，而不是像当年传九平等着师尊发话一样。应该主动地突破人的观念和束缚，推动正义力量的天象向前走，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还师尊和大法弟子清白，让世人明白真相，共返家园。再次呼吁所有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都站出来参与溯江项目。精进弟子应该鼓励有怕心或以太忙抽不出时间为借口的同修，当然有的同修参与具体项目有时确实很忙，但抽出时间写一份诉状书还是做得到的。积极参与到溯江的项目中来，不要错过师尊给我们开创的救人项目，震慑邪恶，结束迫害，救度世人。以上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核实。
溯江过程中的神奇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准备溯江到游地溯江状，我从心理准备到实施，经过了一段不平静的时光，过程中发生了极其神奇的经历，真正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写出来希望能激励更多的同修勇敢地参与到这现在宇宙中最伟大最辉煌的篇章中来。我经历过长期关押迫害，迫害结束回家后，顾虑监控迫害，也避免给同修带来损失，所以我很少和同修接触，平时做正实法的事也很谨慎，过程中不免带有怕心，因此听到溯江，心里知道该做，可是担心自己目前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担心如果有意外，家里的沉重负担该如何摆平，担心家里不愿意接受大法弟子正实法行为的常人不理解，因此顾虑再三，思前想后，总是迈不出那一步，理性上知道必须做，所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写诉状。可是写诉状的过程并不顺利，旧势力不断干扰，利用困魔干扰我有限的时间，所以写诉状总是写写停停，意识到这种状态不正确，发正念清理干扰，并抽时间专门写诉状。快写完的时候，又面临邮寄的问题，因为当地一直比较邪恶，不知道邮寄过程中会面临什么局面。有一天早上练功，脑袋里蹦出了个念头，那么多大法弟子，有各种社会关系，他们会不会有安全方便的渠道？动了这个念头也没有多想，谁知道功还没有练完，就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一位同修来了，交流中，他说自己也在写溯江状，我问他你咋有底，他说同修有一个安全渠道，可以畅通的通过邮政快递把溯状邮递到北京。我一听就乐了，心里说真是想啥来啥。我问同修能否帮我邮递，他说没问题，我一看这下解决大问题了，那么就抓紧时间把诉状整理完。整理材料的一天晚上，我去一个邻居同修家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熟识的同修，他拿手机给我看他头两天溯江的回执，我见到也是备受鼓舞，他说他有渠道可以帮我邮递。那天早上去我家的同修的渠道就是他提供的，他说把材料整理好了送到邻居同修家里，他来拿。我一看，哎呀，这不一切都为我准备好了，自己可不能再落后了。而且经过这一段时间上网看同修溯江体会和不断的学法，我的心也越来越稳。特别是有一天和妻子同修交流，他突然间说了一句话，他说师父让做的怕啥。听完这句话，我当时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就觉得心里一亮，心想是啊，师父让做的，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自己也应该眉头不皱跳下去，怕什么。在正念的推动下，我的诉状很快完成，接着抽出一天晚上 和妻子一起把他的诉状整理完。写完后，第二天早上练功的时候，突然脑袋里闪出刚开始准备塑浆时晚上做的一个梦。梦里我在一个四合院的房间里，院子里一条大鳄鱼，我刚开门出去，大鳄鱼一下子就冲了上来，我吓了一跳。就在快咬到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回到屋里，然后我就来到院外的一条大路上往前走，走了一小段路，家里的一个亲人，不知道是谁，找我说他的东西掉在那个院子里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了之前在院子里看到鳄鱼时的恐惧，我说那我就回去帮你拿回来。梦醒时，我知道这是让我调整心态，但是家里亲人找我，我就没有完全想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次脑袋里又翻出这个梦，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叫我帮助家里练功的亲人一起塑浆啊。练完功，我马上去挨个找家里练功的亲人，母亲、女儿、姑姑、表姐全家。我找到他们后，所有的人都同意塑浆，没有一个人犹豫。短短两三天，我挨个把他们的诉状全部拿到手，逐个整理他们诉状的过程中，有一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的前面层层障碍，我一下子飞了起来，所有的障碍都在我的脚下掠过，最高的也只不过蹭了我的脚一下，我就全飞过去了。第二天和同学交流，他们说你找家人一起塑浆做对了，一切都会很顺利，这是师父在鼓励你。我也有同感，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什么也挡不住我。最后只剩下表姐全家的诉状没拿到，我心想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诉状送到同修手上，明天一定要邮递出去，心里规划着所有下一步的安排，心想自己的电话不安全，我还是准备一个新卡吧，感觉到还有些怕心，但觉得这样比较稳妥，就在晚上买菜的时间去买卡。到卖卡的手机店，一进门就看到一个人也在那儿买卡，他说我没有带身份证，有没有便宜卡给我弄一个。卖卡的人说现在对买卡看得紧，没身份证不好办，不过他手里正好有这样的卡，只需要35元。那个人说那给我来一张，我在旁边说能不能也给我一张，老板说行。我心想真神奇，想啥来啥。晚上吃完饭到表姐家，把他们的塑浆材料拿到一个同修家里整理打印，很快就弄好了。我赶紧拿着我们的塑状去邻居同修家，心想别太晚了，联系不方便。晚上9点我到了邻居同修家，一进门我乐了，因为那个有渠道的同修也在他家，凑巧的是一件接着一件。把材料交给他后，出门前我说了一句，哎呀，一切师父给安排好了。同修们，大法弟子塑浆必将载入宇宙历史史册，每一个参与的大法弟子都是荣耀，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缘，只要你能够走出那一步，师父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
紧跟正法行事，彻底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五月底塑浆以来，对正法修炼有了更深的理解。五月初，大陆大法弟子陆续开始塑浆，我因为一些事情耽误至五月底才开始邮件诉状。正当我要邮件行事控告书时，同修告知说上面已经开了会了，邮局不给寄诉状了。恰在这时，又看到明慧报道的甘肃金昌大法弟子因为在邮局邮寄诉状被绑架的消息，似乎有一股阴气向我袭来。如果在迫害初期 心里肯定会不稳，但是这一次我问问自己，素江是不是眼下最应该做的事？素江是不是紧跟师父正法行事，做全宇宙最大的好事？答案是肯定的。那既然是对的，符合法的，应该带来正面的结果才是正法理。做最正的事，为什么要和迫害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呀。16年来，有多少同修受邪恶这种迫害法的变异的因果观念干扰而导致被迫害？现在是彻底破除旧势力一切安排，纯纯正正走师父安排的圆满回家之路的时候了。悟到这些后，我正念十足的到邮局邮寄了素江状。三天后，又和同修一起再次去邮局邮寄了素江状。几天后，明慧网刊登了我的素江状内容，而这时本地参与素江的一名同修被绑架。有消息说，邪恶的这次绑架是针对素江事件来的，由市政法委统一部署，所有素江学员的名单都在邪恶的这次绑架计划之内，而恰好我又急需去公安部门办一些事，去还是不去？想想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做的事是与师父正法联系在一起的，任何邪恶与旧势力根本不配插手正法的任何事，只要是符合法的，该做就做，根本不去想其他的。我头脑中已没有了旧势力这个概念，结果去了什么事都没有，真是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自己的那颗心到位了，心一到位，什么事都超级顺利。想想过去这些假理干扰了多少大法弟子做正法的事，有多少大法弟子没有走出邪恶的这个假理，最后被迫害。现在师父把正法形式变过来，让所有大法弟子都有素江的机会，其实是让我们彻底决裂旧势力，紧随师父圆满回家呀。同修们都在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理解只有跟上正法才能真正的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否则修心性修得再好，跟不上正法，当然跟不上正法心性也不可能修好，也谈不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特别是对待正法中出现的大事，大法弟子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紧跟正法的形式，全力注视正法。如98年61北京电视台事件、99年425大上访，这两件事主要以北京大法弟子为主。99年720之后的走出来正实法，后来的广传九评及眼下的素江等等，正法中每出现一件大事，都代表正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就要全力注视正法，过了这个阶段，形势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师父讲，正法中肯定是有形势的不断改变。有人问我说，师父，我们现在应该进入什么样的一种形势了？我说呢，你们就做现在做的事，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素江就是现在要做的事，而且时间紧迫。师父传给我们的就是正法修炼的东西，而只有参与这个正法的过程，才能修得和这个法结合在一起，否则将与这次正法修炼无关，也就根本谈不上正法修炼的圆满，明慧编辑部正法修炼的走向圆满。最后用师父的一句法与同修共勉，你们最伟大的是因为你们能够跟上正法，法轮大法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在修好自己、做好救人工作的同时，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彻底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整体配合发正念威力大。前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的同修当晚就聚在一起发正念营救同修。一个同修说，今晚不睡觉我也要发正念把同修营救出来，用正念打出一片天来。发正念时，这个同修很快就进入师父法中讲的被能量包容着的状态，其他几个同修被干扰得非常厉害。同修们不放弃地发了一个整晚上，坚持整体发正念到第十天时，被绑架的同修从看守所回来了，但是同修面色灰黑，瘦得可怕，见了同修低着头，不愿和同修接触。同修们交流后认为继续发正念，清除干扰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一个月后，同修们在发正念时感到天清体透，都认为这个同修一定会主动接触同修。第二天，那个被绑架的同修主动找到同修交流，他说刚进看守所就正念全无，有一个刑事犯面目很恶，天天使着法子迫害，后来遇到管教调号，想着能舒坦一点，谁知那个刑事犯也跟着进来了，迫害得更厉害，自己都感到不能活着出来了。谁知第十天头上，管教喊我收拾东西，同修就讲了发正念营救的过程。这个同修听了非常感动，没有想到自己没有了正念，是同修们整体发正念救了出来。这件事被同修们知道后，都真实地感受到了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威力。即使被绑架的同修没有了正念，也能靠整体配合发正念营救出同修。现在正法进入了速将关键时期，很多同修出于怕心在观望、犹豫、徘徊，这时更需要同修们整体配合发正念帮助同修。除了在法理上交流速将在注释正法进程中的作用，在操作方法上帮助同修外，更要重视整体配合发正念，对同修的状态不埋怨、不指责，默默地发正念帮助同修。相信大法弟子的正念一定能帮助同修打出一片天来。
花朵真的变成了深粉色。在2015年4月初8中午11点50分，我看到师父法相跟前的这盆花，我就跟他说，你在师父法相前当贡品，那么多的花选择了你，你高兴吧，你念法轮大法好吧，你多幸运啊，你变变颜色多好啊，你变成绿色吧，不行，不能变绿色，绿色不好看，你变成深粉色吧。说完我就发正念去了，这件事也没在意，就忘了。到12点15分，我发完正念，一下看到这盆花上的18朵花都变成了深粉色，剩下的花朵、花边或花心也已经变成了深粉色。原来这盆花的花朵是淡粉色的。这时我看到从这盆花的花丛中出现一个5、6岁的小女孩，接着从她身后又出现很多小女孩。我让同修拿照相机把这盆神奇的花拍了下来。
学习宋太宗，雪中送炭，作者罗真。宋太宗赵光义是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继位后继续进行始于后周周世宗时的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太宗深知创业的艰难，故生活非常简朴，甚至禁止在宫中使用金银做装饰品。他也很能够体察百姓的甘苦，处处为百姓着想。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这鹅毛大雪下起来没完没了，天气变得十分寒冷，人们躲在屋里避寒，大街上没有行人。 宋太宗在屋子里身上披着狐皮外套，虽然皇宫已经非常暖和，但寒冷的天气仍然让他浑身发冷，宫外更是天寒地冻。宋太宗命人端来取暖的火盆，奉上温热的美酒和美味的糕点，他一边烤着火，一边品尝着美酒与糕点，忽然看到院中树上的枯枝随着寒风摇曳，那些枯枝不久就被吹折落到了地上。他心中不禁一动，暗想，这么寒冷的天气，连皇宫都如此之冷，汴梁城中的百姓会更冷，那些缺柴少米的百姓，他们的日子会怎么过呢？他们会像这些枯枝一样被寒风吹倒的。太宗越想越揪心，仿佛那些百姓挨饿受冻的场景就在他的面前。想到这里，他马上下令召府尹进宫。他对府尹说，如今天寒地冻，城中那些缺衣少食的百姓如何受得了？他们吃不好睡不好，我也会吃不好睡不好。你马上带些衣食和木炭去城中走走看看，帮助那些无法过冬的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府尹领旨，马上带领衙役准备好衣食和木炭，来到老百姓们生活的地方，把粮食和木炭送到那些穷人手中，并给有困难的人家都留下足够的必需品。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米做饭，有木炭生火取暖了。受到救助的百姓都感受到了温暖，这种温暖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于是便有了雪中送炭的佳话，成语雪中送炭也就由此而来。这个成语表面上的意思就是在寒冷的大雪天给人送去木炭取暖，让人感到暖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别人处于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境地时给予他们帮助。大家都好的时候，你帮人家一把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心中能够体会他们的不易，出手相助，这才是真正的善行。或许我们没有皇帝那样呼风唤雨的能力，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予援手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遭受挫折，你和我以及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有可能正处于等待帮助的困境之中。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特别是那些身在官位者，切莫只顾自己一家温暖而忘记了天下的百姓。正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贪官何其多，清官实少见，善恶皆存报，智者必为善，难得此官身，何不学前贤，是宋宋太宗万古美名传，奉劝为官者救民莫迟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